见小仙之书有两个最三个多，篇幅最长，内容最隐晦，意象表记多，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，强调悔改次数多。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，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？请听张泽仁牧师为你主讲《撒迦利亚书》研读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德仁牧师。我们今天要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十课，从第十课开始，我们要速度快一点。之前意象都谈完了，比较难懂的部分说明清楚了。之后的几课，德仁所要阅读的经段会稍微范围大一点。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的第七章到第八章，有两章之多。七到八章可以说是整卷撒迦利亚书当中最主要的一段训谕，当中提到了神对他百姓的教训。有一句话说，爱之深责之切，到底当时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一节。第七章第一节说，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，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。这个基斯流月，它是巴比伦的一种历法，意思是 September， 就是九月。这个日子距离撒迦利亚开始侍奉已经有两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说到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。好，第七章第一节是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，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，圣殿开始重建，也可能将近有两年了。然而，圣殿重建的启动，并不是表示生命没有破洞。第二节，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瑟和利坚米勒，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。在这里有一个文法上的问题，因为伯特利啊，曾经是北国拜金牛犊的中心呢、从神的百姓被掳之后，伯特利已经失去了重要性。伯特利会不会打发人专程来问关于禁食的事情呢？应该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有的学者就把伯特利和沙利瑟连在一起，也就是这是一个人，他有两个名字。而下文的利坚米勒则是当时的一个官衔的名字，这个人叫做伯特利沙利瑟，利坚米勒是一个官职，也就是当时的一个官员来寻求所谓关于禁食的事情。他们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呢。下文第三节说，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，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，现在还当这样行吗？因为圣殿已经快要建成了，犹太人他们纪念耶路撒冷在五月的时候被毁，所以他们会禁食。可是现在圣殿快建成了，到底还要不要去遵守圣殿被毁的一种纪念的斋戒的哭泣禁食仪式呢？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，来询问者应该是已经希望不要再继续遵守这个禁食的传统礼节，他们希望寻求宗教领袖的认同。在律法书当中规定禁食啊，其实每年只有一次，就是赎罪日的时候。你可以参看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十九节，第四节到第七节是神针对他百姓生命的破洞的第一个训谕。第四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，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，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？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，为自己喝吗？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， 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，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，你们不当听吗？神点出当时百姓的问题，包括过去70年，你们真的是进食的时候，为着我而进食吗？其实不是的。第六节说，你们吃喝是为自己，不是为我。你们现在又问我说，要不要继续进食，有这么重要吗？因为百姓其实早就把宗教给仪式化了，形式化了。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，基督徒需要常常思想，我是为神而做的吗？电台有位姐妹，她这个礼拜去帮忙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打扫房子，特别是擦玻璃，擦得非常亮，很辛苦，身体呢也很疲累。然而当她拖着疲累的身躯回到她的房里的时候呢，神告诉她说，谢谢你为我所做的。她很感动，因为她知道她连替家人擦玻璃，她不是为着家人擦而已，她是为着神做的。她希望坐在神身上，透过擦玻璃，透过谦卑服侍，能够引家人归主。弟兄姐妹，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一颗心，一颗为神的心。接下来8到14节，神要他的百姓汲取历史的教训。第8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，要按治理判断，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，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。11节，他们却不肯听从，扭转肩头，塞耳不听，使心硬如金刚石，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。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曾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将来他们呼求我，我也不听，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，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，甚至无人来往经过，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。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是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否是那种应召女郎式的关系，我们需要的时候把他叫来，不需要的时候呢叫他走开。13节，神说，神曾经呼唤他的百姓，但他百姓不听啊。神差派各个阶段的先知来向他的百姓说话，可是只有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才要来找神，那个时候神也不听。在这里并不是说人遇到危难后来悔改了结果神不听，而是那种悔改不是真的悔改，是虚情假意的，等到难处过去了又固态复萌了，就犹如埃及的法老一样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所以我们也需要想一想，我们是否是临时抱耶稣脚的基督徒呢？这是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，希望你我都不要做法老，而是做长老。长老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成熟的人，属灵成熟的人。我的意思不是说诸位都要成为教会当中长老这个职分呢，而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。然而话虽说如此，但神常常是很心软的。我们回头，虽然话说神不听，但其实神听的。我最近在研究出埃及记第32章金牛犊的事件。金牛犊的事件呢，篇幅很长，它是2个立约中间插了一段这个所谓的出埃及记32章金牛犊的事件。可是整段经文它是一个所谓的 chiastic structure 交叉型结构，交叉的中心是在出埃及记32章26节。很多学者发现很奇怪，为什么在立约和立约的中间要谈这个重点？什么重点呢？出埃及记32章26节说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， 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整个金牛犊事件的中心是神呼召人悔改，并且给人悔改的机会。神好了解我们，知道我们根本守不了约。但在金牛犊事件的后头，我们看到了福音的曙光。神 ready to forgive， 预备好饶恕，只要你我愿意回头，神就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但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你不要以为神笨笨的，于是每次都假悔改，又重新回去犯罪。到第八章，你会看到神的爱。许多教会常常谈复兴，我们要追求教会的复兴。也许有人会把重点放在医病赶鬼这种超自然的能力，也许有人会把所谓的属灵的复兴放在情绪的高涨，比方说灵洗呀，或是一些怪异的现象。而昔日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乃是将复兴着眼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上，认为他们应该要注重传统的禁食。但神提醒他们，什么是复兴？复兴不是关注在这些事情上面，不是关注在宗教的传统上，而是在生活。在生活当中，你是否谨守神的话语？特别是否活出那个诚实和公义的品格出来？换句现在的话，就是你生活当中是否活出美好的见证？这个叫复兴啊。我看到有一些教会周遭的邻居很讨厌教会，那你要说你的教会是复兴，我实在不相信。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，我为他火热，向他的仇敌发烈怒。你知道吗？神对他的百姓从来不会心灰意冷的。当然这个火热原文是极度，极其极度，这个极度的对象是神百姓的仇敌。神不会放任仇敌欺负他的百姓的。第三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现在回到锡安，要住在耶路撒冷中，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。你看到了吗？这个诚是跟品格有关系的。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，分别为圣的。第四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，因为年纪老迈，就手拿拐杖。第五节，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一种天下太平的景象啊，很欢乐，从老到少的都在神的统治底下。然而就当时的人来说，现况是有内忧外患的，好像是不可能的，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第六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到那日，这是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，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？在神眼中当然不会看为稀奇。有很多时候，像我自己住在台湾，有的时候会觉得，哎呀，台湾信主的比例这么低，3%到5%，好像撒加利亚书第八章那个画面呢，也许看不到了。但当有这种意念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说，这不是来自于神的意念，我不可以负面。我要知道，也许在我眼中以为是稀奇，但在神眼中，神如果要做，很简单。因此我所要做的只是尽上本分，然后专心寻求耶和华，祷告求神来改变。第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，我要领他们来，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都凭诚实和公义。你看到在复兴的景象当中都是品格， 诚实的诚，然后诚实公义。而我们现在在教会追求的复兴却和圣经说的不一样，满了欺骗，满了技巧、技术、诈术，人数增多有什么用？那不是神所要的复兴。神所要的复兴是生命的更新。九到十七节是神对他百姓的鼓励，神很会鼓励人的，因此我很喜欢读圣经。当我沮丧的时候，透过神的话可以再一次被鼓励、被扶持。第九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，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，现在你们听见，应当手里强壮。第十节，那日以先，人得不着顾驾，牲畜也是如此，且因敌人的缘故，出入之人不得平安，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。但如今我带着余剩的民，必不像从前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，葡萄树必结果子，地土必有出产，天也必降甘霖。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，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，照样我要拯救你们，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。你们不要惧怕，手要强壮。在九到十三节，我要分享的是手要强壮。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的首尾都是这个短语。第九节最后面说应当手里强壮，第十三节最后说不要惧怕，手要强壮。有可能因为内忧外患，所以重建圣殿的工作呢，也不是平步青云的，也不是一直都是事事顺利的，手会停下来。但神说手不要停啊，要继续工作，要强壮。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软弱就停止侍奉了，双手就没有为主做工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的手此刻仍旧是强壮的吗？起来，神的儿女，手要不断在动的，小小双手是不断在为主做工的，直到见主面。十四节到十七节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要的复兴其实是生命的更新。在第十六节说到，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，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，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，使人和睦。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，也不可喜爱其假事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叫复兴啊，这个叫追求复兴啊，就是追求生命的更新，追求诚实公义，追求公正审判，追求和睦，追求不起假事。如果基督徒都追求这个，我告诉你，教会就复兴了。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导果为因，本末倒置。接下来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最后一段，我们看到最后再次回应前头那禁食的主题，到底要不要禁食呢？十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，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，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，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。不管你要不要禁食，的确圣殿会重建起来，会变成欢乐。但有的人呢，他就是觉得很想要为主进食嘛，这是看个人的嘛。我们不要追求这个，我们要的是喜爱什么呢？不是喜爱进食或是不喜爱进食那么肤浅而已，我们要喜爱的是诚实嘛，喜爱的是和睦和平。第十九节说的四月五月七月十月，原因是犹太人四月九号是纪念耶路撒冷被攻陷，五月十七号是纪念圣殿被毁，七月呢是纪念呢基大利被杀。你可以看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，还有十月， 十月呢是纪念尼布甲尼撒开始围攻耶路撒冷。但神再次强调，禁食与否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要问我，或是问你自己，我们生命是否有活出那个品格出来，我们有没有美好的生活见证。如果基督徒愿意这样子，我们不需要开布道会啊，教会门一打开就有人要进来信主的。这就是二十节之后所说的。二十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，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，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，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为要去，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，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恳求耶和华的恩。二十三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那些日子，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，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，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。这也是我第五点所要分享的，生活的见证是最有力的布道法。很多布道的策略当然很好，但是一位布道专家说，在各个地方拦阻人信主最大的原因，总是基督徒没有见证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不晓得您同不同意，但是不管你同意或是不同意，这就是神的话，神所说的。在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第八章当中，我们需要反省这五件事情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第一点，我们需要想一想，我们所做的是为神做的吗？好像以色列百姓过去为神进食，但神说才怪，才不是为我呢。神很 care， 他很看重在当下我们是否是为神做的。第二，我们是否是那种临时抱耶稣脚的基督徒呢？有事才登三宝殿，有事才来找耶稣，没事呢，耶稣呢就放两旁，然后立志摆中间，情欲摆中间，犯罪摆中间。第三点，什么是复兴？复兴不是追求这些外在的现象，人数的增多，复兴其实就是生命要更新。第四点，不管得时不得时，属灵的高峰或者属灵的低潮，你我的手都要是强壮的，小小双手为主做工，人人都当服侍神。不要因为教会的牧者你不喜欢他，或是跟他有嫌隙，就停止侍奉。你是为神做的，又不是为他做的。第五点，最有力的布道法是什么呢？生活的见证就是最有力的布道法。节目到最后，德仁要分享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期盼你我在今天，在以后，都能够在生命里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来。